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9月2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昨天是我国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不断推动国防教育走深走实。直击现场，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刚果部进行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赢得广泛赞誉。
环球军情，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导致几十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勒在空袭中丧生。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今天为您介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装与环境工程部特级技师孙占海，不忘军人本色，兢兢业业，严谨细致，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的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昨天是我国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依法开展国防教育，提升全民国防素养。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宣传普及国防知识，不断推动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汇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马步横金，
在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陆军步兵学院联合江西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依法开展国防教育，提升全民国防素养系列全民国防教育活动。3000多名党员干部和当地群众走进这所历史悠久的军校，了解人民军队发展新成就，零距离感受军营魅力。操场上，学员们列阵整齐，喊声震天，刺杀操、格斗术等特色演示科目依次进行，赢得阵阵热烈掌声。来到营区宿舍，宽敞明亮的房间，井然有序的内务秩序，处处体现着军人优良的纪律作风。大学生曾立奇：
今天看到了很多的军事演练的表演，非常的细致，国无防不安，民无兵不立。今天来参加这个国防教育这个活动，我深刻的感受到了我是多么的幸福，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还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军队作为后盾。
大家看到的这两张照片，是我团在高原上第一次举行升旗仪式。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武装部积极搭建国防教育进校园的联育联教平台，组织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军事学院的大一学员、优秀学生代表以及即将奔赴部队服役的预定新兵，与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通过视频连线，开展青春如火、国防有我、国防教育主题团日活动。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讲述了扎根高原为国戍边的经历，让大家深刻感悟到边防军人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情怀与担当，增强了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高子涵：
边防官兵的热血精神深入我心，更加坚定了我所选择的道路。作为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定向培养军事生，我将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我，不忘初心，不负韶华。
在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空军空降兵某部联合驻地学校举行军营开放日、国防教育课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开展国防教育，普及国防知识，引导师生们增强忧患意识，共同筑牢国防安全的钢铁防线。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郑泽思：
红色故事代代相传，国防教育常讲常新，加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必须强化全民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变化。我们通过和人民群众的双向奔赴，共同激发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连日来，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在东昌府区东方青少年拓展训练中心举办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过情景剧、军人综合格斗术表演、军歌演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国防教育融入其中，进一步强化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在山东威海，当地军分区联合有关部门在辖区中小学开展爱国心、强军梦、红领巾爱祖国少年军校示范活动，增强青少年的国防意识和爱国情怀。在江苏徐州沛县，当地人武部通过组织学校师生参观军史馆、国防教育长廊等方式，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国防观念。江苏徐州沛县歌峰小学教师王涵瑞：
通过此次国防教育活动，同学们学习了基本的国防教育知识，也深刻体会到了国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也让我们学生回到学校来共同努力奋发学习，努力为我们的祖国国防建设添砖加瓦。
本台消息，9月21号是我国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昨天上午10点整，防空警报准时在北京五环路以外区域鸣响。警报示鸣期间，全市共有78个街道、190个社区和55所学校开展了人员疏散掩蔽演练。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16年起，北京市每年在全民国防教育日组织在五环外市民防空警报。防空警报是国防动员预警报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市民活动可以检验首都人民防空体系的完好率，提高城市感知预报预警能力。在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组织警报市民，对于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具有重要意义。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11时35分，随着上海市副市长、防空警报市民指挥长陈宇健的一声令下，上海全市1600余台防空警报同时鸣响。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放，222个街镇、园区、开发区、4295个居民社区、1700多所学校、240多万人参加了演练。警报示鸣期间，全市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井然。此次人民防空演练突出人员防护和文物保护，运用多种防护手段和救援方式，提高民众疏散掩蔽的能力以及人防专业队伍的救援能力。同时，市区联动设点，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国防教育宣传活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7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在海拔4300米高原演兵场开展火焰喷射器实喷作业训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对刚果部进行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赢得广泛赞誉。请听报道。
五十米，前方300米处，发现敌碉堡遗落，迅速前冲，实施摧毁。
接到命令后，一名步枪手伴随喷火兵立即前出。前进途中突发模拟敌情，步枪手利用有利地形投掷烟雾弹，对战场进行烟雾遮障。喷火兵借助烟雾掩护突破层层障碍，快速向目标地域跃进。接近模拟敌方碉堡后，喷火兵迅速占领有利位置，快速卧倒狙枪，瞄准喷火，奔腾的火焰犹如一条长龙直捣目标区域。
下边大家谈一谈刚才实喷的感受。
完成实喷作业后，官兵们随即展开复盘，讨论分析作业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第77集团军某旅马向军：
我觉得在刚才引进阶梯过程中，大家要合理利用现有地形，特别是步枪手要及时对目标点进行烟雾遮障，使其能安全抵达射击范围，迅速歼灭敌有生力量。
第77集团军某旅刘磊告诉记者，这次实战化训练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围绕多种作战任务，演练了不同地形、不同环境下对不同靶标进行喷火打击的多个训练科目，提升了官兵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
喷火器作为火力型杀伤武器，在喷射的瞬间可以产生60公斤的后坐力，动作稍有不到位都会出现较大的推移，只有通过扎实刻苦的日常训练， 才能增强喷火兵的狙枪稳定性，使其在任何地形上都能够快速进入射击状态，一到即瞄，一瞄即打，一打即中。
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常静宇、陈一超报道。
连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对刚果部进行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赢得广泛赞誉。
在刚果部开展医疗服务期间，和平方舟号内科团队为当地53岁的甲状腺囊肿内出血患者阿涅斯成功实施经皮甲状腺细针穿刺术和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也是和谐使命任务以来首次应用甲状腺细针穿刺术治疗甲状腺囊肿伴囊内出血的病例。患者阿涅斯感激地说，
我以为我会做手术，但是到了之后医生说不需要，只要抽出里面的积液。今天是星期五，我接受了第三次治疗，非常感谢中国医生，多亏了他们，我接受了没有开刀的手术。
当地一名七岁的男孩反复咳嗽，母亲带他来到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就诊，经儿科医生蔡腾广诊断为支气管哮喘。经过多天开展药物雾化治疗，这名男孩呼吸急促的症状有了明显改善。患儿母亲莉莉亚斯，
昨天我把孩子带过来接受了治疗，他之前没有办法入睡，我的孩子接受了治疗之后今天就睡得很好，我会继续接受治疗，我很高兴，对治疗很满意。
据了解，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每到一站就诊量节节攀升，人员和设备承受能力都接近满负荷运转。在主诊平台全力保障诊疗的同时，海上医院还常态抽组专家分队前往当地医院，对重症患者进行联合诊疗，与当地医生就国际前沿医学理念和技术进行交流互鉴和经验共享。和谐使命2024任务左桥。
受医疗条件限制，很多复杂疾病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导致病情进一步加重。我们多学科专家团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集致研讨，提出精准合理的诊疗建议，以精湛的医术和热情的服务，让患者真切感受中国军医为他们带来的健康的改变。
截至9月20号，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共为4200多名刚果部患者进行了诊疗，手术操作111例，辅助检查2221人次，赢得了刚果部政要的高度赞许和当地民众的广泛赞誉。特约记者刘少伟、曹春耀、苏凯丽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袁磊、郎维波报道。海军航空大学某团近日开展实战化飞行训练，训练过程中，呼兰双方围绕战场环境下制空作战等典型作战行动展开攻防对抗，在硬碰硬的较量中锤炼战法训法，提升胜战本领。
记者侯鲁进、林坤杰报道。连日来，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举行军人运动会暨后勤专业兵比武竞赛。这次比武竞赛分为创破纪录、枪王挑战赛、后勤专业兵比武三大板块。100多名精武尖兵围绕3000米跑、高精度狙击步枪精度射击、战救技术等18个竞赛项目展开激烈角逐，掀起了群众性练兵比武的热潮。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连日来，黎巴嫩多地接连发生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持续发酵。据美国广播公司20号报道称，消息人士证实，以色列直接参与了这些发生爆炸的通信设备的制造。这一行动已经暗中筹备了至少15年。美联社报道称，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发生后，恐惧开始在黎巴嫩社会蔓延。由于担心会有更多的爆炸装置，当地家长们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校上学。包括黎巴嫩民防部门在内的组织建议人们暂时关闭相关设备并取出所有电池。黎巴嫩民航部门也已要求从贝鲁特国际机场起飞的所有飞机上禁止携带寻呼机和对讲机等，直至另行通知。
联合国安理会20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黎巴嫩最新局势。与会代表警告说，黎巴嫩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标志着战争的新发展，呼吁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副秘书长迪卡洛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蓝线附近几乎每天都发生敌对行动，近期事态发展令人担忧。迪卡洛呼吁相关各方立即停火，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人员，并大规模增加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
9月20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乌尔克·图尔克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将普通通信设备武器化是战争的一种最新发展。在黎巴嫩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寻呼机等设备实施袭击，不仅违反了国际人权法，也违反了国际人道法中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使用武力的相称性以及预防平民伤害的基本原则。图尔克还强调，在平民中散布恐怖的暴力行为是战争罪，必须对在黎巴嫩发生的袭击事件进行独立透明的调查，追究那些下令并实施这些袭击的人的责任。黎巴嫩外长阿卜杜拉布·哈比卜则在会议上发出警告称，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不谴责本周发生的致命爆炸并指认以色列为实施者，那么潘多拉魔盒就会被打开。
总台记者次小宁报道，当地时间9月21号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份讣告，确认其高级指挥官伊卜拉辛·阿基勒在以色列军队20号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中丧生。以色列国防军20号晚间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开展了一次定点袭击行动，以军出动战机在贝鲁特南郊打死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伊卜拉辛·阿基勒。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的数据，以军的这次袭击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
总台央视记者徐德志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当地时间9月20号表示，联合国方面非常关注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线蓝线区域的局势发展，包括当天发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事件。联合国呼吁冲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立即降低紧张局势，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在黎巴嫩与以色列冲突后通过第1701号决议，呼吁全面停火，并决定扩大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授权，增加兵力配备，以维护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安全。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1号上午，伊朗武装力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阅兵式，纪念两伊战争爆发44周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活动现场发表讲话，随后伊朗展出了导弹、无人机等各类国产武器装备。
据俄罗斯媒体9月21号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被任命为俄罗斯武装力量征募委员会主席。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关于成立该委员会的命令。据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征募委员会将负责协调相关国家机构招募合同兵的工作，并监督志愿者队伍的组建工作。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默默奉献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书写了无愧于时代和军旅的出彩人生。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报道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立足本职拼搏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请听孙占海从炮兵战士到航天工匠，参与护送九名航天员飞向太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茂秉杰、王凯、王泽阳，播音程程、宋波。
孙占海，天津人，1964年出生，1982年入伍，1986年退役，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装与环境工程部天津空间站总装班组特级技师。孙占海退伍后投身航天事业30多年来，不忘军人本色，爱岗敬业，先后参与了十多艘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参与护送九名航天员飞向太空，并带领研制团队顺利完成我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与问天实验舱等总装研制任务，研制航天器工艺装备40多套，攻克技术难题90多项，排除航天器发射隐患100多项， 为国家载人航天事业做出重要贡献。2023年，孙占海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关键的天上运行，地面有一个跟天上一模一样的电信舱，24小时伴飞嘛。天上有一个正样，底下有一个备份的样。
秋日的清晨，记者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见到孙占海时，他刚刚结束空间站总装的某项重要工作。今年60岁的孙占海身材较瘦，步履轻快。他一边走一边向记者介绍着自己目前承担的工作。虽然今年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因为工作需要又被单位返聘，继续奋斗在空间站总装的研制一线。
说你退休你也不用走，你还得跟着现场伴飞。我们的空间站班组呢，现在载人登月班组了，装配产品已经成功送天上了，但是呢伴飞一大堆的分系统还要保障它在天上。
1964年，孙占海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哥哥姐姐也都当过兵。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下，孙占海在18岁那年参军入伍，来到原北京军区某炮兵部队，成为了一名基准炮炮手。他说，正是这段难忘的军旅经历，培养了自己做事严谨细致、勇于担当负责的军人品质。
我有今天在部队的生活，对人的一生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锻炼思想品质啊，工作意志啊，还有工作作风等等。所以说一个年轻人去当兵锻炼锻炼，对人的一生是有好处的。
1987年，23岁的孙占海从部队退役后，被分配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某车间，当了一名普通的装配钳工。他在这个岗位上默默工作了10年时间。在此期间，代号为921工程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批准实施。孙占海一直渴望着自己有一天能调到当时被称为熊猫馆的总装车间，从事载人航天器的研制工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技能，遇到难题时就虚心向老师傅请教。
大家都很羡慕我们单位这个总装车间，当然看别人干往心里记，脑子很痛，就别人干活我没看，但是我这个就是在不懂的时候去找工艺找设计。哎，你看你教我这个，就是理解性完了以后，我得问这个，问一圈儿，啊，再一试试。
1998年，经过普通车间10年时间的磨练，孙占海的装配技术能力得到很大提升。那时候，载人航天工程迫切需要一批技术人才攻坚克难，争取早日将载人飞船送上太空。孙占海得知情况后，毫不犹豫地申请调到载人飞船组工作。在他看来，虽然这项工作充满了未知和挑战，但这是一份无上光荣的事业。
我说将来中国有航天员要上天，这想起来这个东西就是比较神圣的东西。后来我就申请，我能去飞船组吗？啊，领导同意说你可以上飞船组，啊，就把我调到飞船组，从神舟2号开始，一直干到现在。
手托上亿资产，肩负国家使命，这是航天工作者孙占海和同事们真实的写照。神舟飞船作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研制工作难度大，风险高，总装过程更是充满了无数困难和挑战。在有效操作面积不足0.7平方米、只有4个踩踏点、管路和电缆交织的神舟飞船返回舱内，孙占海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严谨细致，精益求精，零缺陷地完成了10多艘飞船的总装工作。
那是负责返回舱，它返回舱是个密闭的，你进我也进，不好控制，所有的时候都是我来装，出了事儿它好追溯，外人只是给你打配合，它一般也不进返回舱。
在神舟飞船总装的过程中，每一项操作都不能有任何失误，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返回舱伽马源设备的总装，因为其特殊的总装环境、精确的总装要求，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直接决定着发射任务的成败。在神舟飞船发射前，需要总装人员在短短的6小时内完成所有的安装操作，而且不能有任何闪失。面对这样的高难度的作业项目，孙占海主动担当， 在位于茫茫戈壁滩的发射场塔架上辛苦忙碌，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完成任务。
再艰苦的环境，只要你干活你不烦，你出一身汗也无所谓。你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只要这东西不飞上天之前都可以能解决，都可以为国家挽回损失。
孙占海所在的总装班组除了承担飞船总装的任务外，还肩负着神舟飞船飞天前关闭舱门的重要任务。从2001年到2013年，他作为关舱门的指定人选，亲手护送9名航天员成功飞入太空，被航天员们亲切地称为舱门守护神。2005年10月12号，神舟6号飞船顺利发射升空时，就是孙占海亲手将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扶进返回舱，并为他们关闭好了舱门。
费俊龙、聂海胜的时候，我亲自给他们关舱门，显露的指标特别完美，看似很轻松，实际上它是一个很严肃、很严谨的一个活。假如关舱门，这舱门检漏不合格，您在敲门，咱这么说，对不起航天员，我同意关上门。你说航天做的对航天的冲击大。
2015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的研制工作正式进入总装阶段。我国开始建造空间站时，既没有前人的经验作为依据，也没有国外的成型技术作为参考。困难面前，孙占海再一次发挥退役军人冲锋在前、主动作为的精神，果断放弃自己奋斗多年并且已经游刃有余的神舟飞船研制工作，承担起更为艰巨复杂的空间站总装研制任务。在他的带领下，空间站总装研制团队刻苦攻关、潜心钻研，最终顺利完成了天和一号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总装与发射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在轨圆满建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常在发射场做实验的时候，可能夜里3点钟的航天员可能要进舱去训练，那就得找大棉袄，就找那些军大衣一带。那时候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就到现在程序简单，现在都优化了，那以前都是大量的各种的经验攒出来的。
孙占海多年来埋头奋战在航天科技领域，在成功护送载人航天器一次次走向成功的同时，他更加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日常工作中，他把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如今在他的培养下，已经有1名特级技师、6名高级技师和10多名技师在航天器总装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
匠心制造，逐梦九天。退伍30多年来，孙占海从一名基准炮炮手到大国航天工匠，像冲锋的战士一样一直奋战在航天任务的最前线。每一项重大任务、每一个发射现场、每一次技术跃升，都能看见他和同事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将忠诚献给祖国，将奉献交付事业，他们的智慧与汗水就像涓滴细流，伴随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汇向浩渺星河。
老了，有的体力活比年轻人差一些了，但是呢，还很大的精神啊！我现在有徒弟，完全能够胜任国家更大的任务，一代一代的把航天精神保持下去。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